的学到神的什么啊，看他学到神的什么，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刚才那个问题是说怎么把握那个怎么拿捏那个度
思义、
啊。其实我们在现在学这个课题哈、啊，基本上是放在我们对峙啊，就是好像跟对方对峙啊，好像去跟面对对方的问题这个范围里面。然后呢，我们是要化解危机。那这个危机呢，是对方的危机，基本上是对方的，或者是两者之间的危机也都有可行。所以呢，我们自己就不要再创，又造了一个危机出来，不要变成自己又造了一个危机出来，就不美了。那个好呢，基本上不控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一下就去定罪啊，就做了一个结论了。首先我想我们如果可以学到用问题开始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比较不会容易进入那种结论。有时候夫妻之间啊，你看你根本就没有在意我，这个就是结论嘛。那你可以先把问题问出来让对方表达。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不要一下子就跟对方说你们是这样子，你是这样子。那我们就给对方一个确定一下是不是我想的这样子，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变成控告。立生，请你再把你的问题解释的更让我更了解好吗？
刚刚提到那几个方面啊，其实我觉得那个忍耐哈、就会发怒，然后那我的问题呢，其实就是说，哎呀，我不知道这个度该怎么把握。对，就是我就是说那个忍耐，那个，我不知道这个应该要忍耐到什么程度哈。
嗯哼，
我是说这个把控，就会就是
等于说，你有看到或面对一些不对的情况，好，因为你查到刚才看到公益什么哈，不公益的情况或什么情况，然后呢，你怎么样可以不做到今天我们讲的不是揭发，因为我们讲到第二点了哈，不是控告，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感觉对我来讲，我没有做控告这个问题，这也不是我的习惯，没有这个习惯，只是当我发现问题的时候，到最后忍到一定程度，然后我就说那个忍耐到什么程度，我真的最后我想说的就是问题在我，也是最后我就没有控制住，我最终就发火了，我就爆发了哈。
那么你的问题是在于说你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忍耐，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
嗯哼，等于说你面对的是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
对，
好 ，OK， 好，我了解了哈，好啊、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个在忍受中的一个，你讲你爆发了嘛？对，你自己本身就生气，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就等于你就有点好像就泛滥了，是这样吗？就好像把你撑到你已经不能面对，不能承受了，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是的，
OK， 好。那现在我们分成两个层次哈，一个层次是我们要处理别人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要处理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里面的，要梳理我们这个里面的问题。好，那我想你可以理解刚才周师母已经跟你提说把那个外面跟外面的环境上的问题就先我们不要去面对那个。那现在我们先来面对你自己的问题，这样可以吗？你觉得这样好吗？这是不是你的用意？ 还是说你想要去从这样的一个交互
的
交谈当中来？
是的，师母、
啊，我们就先按着我们这个课题来针对你的这个一部分的问题。当我们面对一个情况，是我们觉得好像是过于我们能够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度量啊，我们里面的这个认知能够承受的时候啊，那么我们还是要面对问题，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按着神的方式，有神的样式来面对，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包括面对我们自己。神不会定我们的罪，神也不会揭发我们的问题，但是神要处理我，比如说我有这个情况的时候，神要处理我这个人现在的，让我从我的内心的情况。好，那当然我们要去面对别人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原则了。但是我现在先，如果说你认同说，我们先处理你里面这个你所谓的忍受的问题的话，第一个原则，凡事不管什么环境，神都可以来用它让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我们不需要因为环境的关系或因为别人的问题，然后让自己我们是不亏损的，不管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亏损的。那我们就是认定神的主权，说神啊，那一切都有你的美意。我相信呢，你决定一个事情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也有你的寻求的过程。好，只是说呢，可能没有意料到，因为是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新的处境，那你没有意料到会有这些情况啊。那我们要知道哈，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日光之下的环境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哎，上次我有没有跟你们就谈到那希伯来书第12章，我们会灰心啊。那灰心是神面对我们的一个要帮我们提起来的，也是要帮我们提起来啊的这样的一个用意。两个事情会让我们灰心，一个是罪人的顶撞，第二个是这里面我要学的功课，就像你忍受讲的忍受了啊，就是我要学的功课会让我灰心啊。那罪人的顶撞是属于外界的这个环境啊。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啊的阶段跟处境啊，其实都有很多危机啦啊，很多危机。我前天在讲这个亚伯拉罕，他就有很多危机啊，饥荒也是一个环境的危机啊，然后饥荒就凸显他里面不敢承认他的妻子的这个心，所以神要处理是我们的心啊，我们自己如果得到益处，那我觉得就值得了，好、啊，就值得了。只要我们自己得到益处，那我们一定要得到益处，而且神是要我们得到益处哈，这个要我们要信任神的心意是这样，在我们不能就是很惊讶的情况下面，好，那我刚才我谈到，好，我再回到那个亚伯拉罕好了，他有环境的饥荒，他有这个亲人的跟他罗德之间的这个他的这个这些纷争，好，那。还有一个哈，一个是亲人的纷争，还有他家里的哈、啊，他的妻子，他的生了一个不是他的这个从神的应许来的，这就两个女人就开始有问题哈、啊，两个儿子，两个女人都有问题了，这个是家里面的纷争，一个是亲情的纷争，一个是外面的这个啊，事实上，当他在跟对方说我的妻子是，她不是我的妻，她是我的妹子的时候。事实上，如果我是他的妻子的话，哦，我心里面这个挫伤是很大的哈、啊。就看到我的弟兄哈、啊，不敢在人家面前承认我他妻子的时候哈、啊，那么这些我们都会面对到。那回到刚才我讲的，任何的环境，我们不是不要处理哦，不是说不处理，就把它就是没关系，不是这样。我不是说叫你不要处理，你可以继续的去处理，但是刚才可能周师母要跟你提醒的是说，这个事情的原委呢，就 就在你们的内圈处理就好了，就这个意思。好，那么现在我们针对你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你相信只要你尊主为大，那你就一定可以有一条出路，你可以忍受得住，那么这个最后呢，让你没有亏损，这是神的目的，要让我们得到益处，得到造就。好，所以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是有我们的底线啊，我们真的有我们的底线。好，那基本上呢，神对我们的做工是这样子，恩典跟真理是一起的，它是两边都是百分之百的，不会因为恩典就把真理的公义就把它好像打一点折扣，也不会因为公义就让恩典让连续打点，不会的，神是这样做工的，那神要把我们做成像这样的所谓的完全的人。好，所以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原则，等于说这样好不好，等于说如果我像你这样的哈，我相信我有很多时候也像你这样 ,OK, 我不是没有哈，有哈。好，那么首先呢，等于说我要解决的危机，我里面的危机，那么首先我要回到神的面前。你刚才讲到了，你说我忍受不住，那就是一个危机啊。好，生气也是一个危机啊。圣经说我们会有生气的时候，但是生气不要犯罪，不要生气到得罪神，或生气到给魔鬼留地步，生气到给圣灵担忧，这个我们都会有的。好，你的经验我相信我也有过。好，那要把它面对处理的时候，等于说如果我是那个父母亲要责备我的孩子，我是那个要面对我的配偶，对我的弟兄姐妹或跟谁的话，我都要先让自己本身回归到神那里。好，那让我自己本身，包括刚才神对于这个自我的认识，我的自我认知，还有呢梳理我的情绪哈，那还有就是让我能够还有那个力气，可以像一定还有力气往后面哈，往后面还继续的去向标杆直跑啊，这个都是神要帮助要扶持要恢复我们的啦。好，那从你的环境来说的话，好，那等于说我这样子讲好了哈，等于说医生不是你引起的问题，等于说不是你的错，但是你却在这个错误里面呢，你有一种不能承受，你看到你自己的有限，那我该怎么样来处理我的问题，或许这样讲。好，那谁错谁不错，这我们现在就不讨论，因为终究不是当事者，这是要请你理解的地方。好，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方向？
有，
因为立生回来的时候的他给我送了一个信息，他说我发现我应该要学得更像耶稣，所以我觉得我知道立生的用心是什么了。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的一个用心。啊，而且我们也要吸引对方，这也是一个福音的传递啊。啊，福音本身的真意哈，福音的真意有三个。一个是就是从神来的福气，这是当时候当犹太人听到什么叫福音的时候，他们的概念一个是神给的福气，我本来没有的，从神才给恩赐跟福气。第二个是得胜了，凯旋了，我们打算凯旋了，罗马政府那个时候，那么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凯旋了。好，就是等于说完成了这个使命，凯旋了。然后福音的第三个意思除了从神来的啊，除了这个凯旋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时候他们的福音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皇帝有一个儿子，所以呢我们继续会有国王啊，就是哎呀国王生了一个有船啦 啊我们表示有船啦，表示我们这个国家呢就不会六神无主啦啊，这个是当时候犹太人了解的福音，到我们这边来也是一样，我们是不会六神，我们有神可以做主，我们有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有从神来给我们本来没有的福气，啊，然后呢，我们也有得胜的确据，啊哈，好，那这样子，你还有没有想要再继续问？任何一个情况，任何一个关系，如果让我们有一个心里面有个渴慕说，我要更像耶稣，我觉得那都很宝贵。所以当立生跟我送那句话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好宝贝，好宝贝。因为我知道这个甘甜在哪里，我知道这个丰盛在哪里，我知道这个重要在哪里呀。啊，
师母，我想提一下，就是说您讲到说是用这个问题来面对，用提问来面对孩子的问题。
嗯哼，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方式是对的，但是因为那个心呢没有神那种里边那种怜悯那种温柔，所以
有可能
即使是同样的话语，但是那个语气出来确实像定罪啊，或者是
有可能是。
所以
那你们会你的话，你会想到神的语气是怎么样的？我曾经在跟一个我记得在中国哈，跟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以利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要五个人来表达一下神的问题。啊，他有好几个问题在这里做什么啊，那就是来表达一下神怎么问这个问题。他们有五个不同的声调。啊，所以你讲的对，语气很有关系，是的。
可能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从小听的都是这种就是你是无意中学的这种定罪的，或者是一种审问的，就是那个interrogate 英文叫。所以呢就没有说即使是同样的词语，所以学到那个语气，学到那个体会到那个心呢，当这样一来问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感觉一个要被定罪，然后人的这个本性是一个逃避，本身就算说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加上有这个外在的这种就是后天学习的，可能就是更是一个逃避的观念。所以他如果说没有体，我觉得如果没有自己真正体会到神的这个爱和连续，没有更新的话，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比如说我自己
都没有体会到，这个就是我想要大家学习的。是的，是的，你讲的很对。是的，我们一定要贴近神，知道他的心是在对我们讲什么话，啊，用什么心在对我们讲话，我们才能够学到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请你们一直思想这个问题。呀，不是说一句话出来一个问题同样问出来，可是你讲的很对，我们的心的问题。是的，是的。
其实只有真正是慢慢的体会到神的那种怜悯，那种宽容和这种不揭发不控告，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就是不去揭发警告，因为控告，因为有的时候就像上一次那个琳达姐妹分享的，可能我们一看到问题，首先是有这个你讲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有真理的这个敏感度，所以马上我们就是想要去指出来，但是在那个扶持和那个勉励方面就没有相应的那种程度，所以出来更多的是这种揭发，可能心里边也缺乏那种怜悯跟温柔。
温柔呀，是的，安静了，安静了。我们会学到，我们若向耶稣学到安静跟温柔。是的，这个不揭发哈，不揭发。那像我们刚才分享了说，神都知道，那他的目的也是要让我们面对问题，对不对？那如果不揭发的话，那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问题？这倒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啦。好，我不把它揭发，那我怎么样让他可以面对他错的地方，认识他错在哪里，啊，不让对方呢继续的掩盖，啊，就把自己盖起来装饰着。这个其实也是不揭发，并不代表说我们就
或者闭睁只眼闭只眼，
不是只有纵容而已。就好像那句话哈，爱能遮掩过错哈，那句话哈，我们要了解到哈，我们不揭发对方的过错，但是这个过错是要 被拯救的，要被从过错中拉出来的。我们目的是要救他，要让他能够挽回他啊。所以他那个爱不是只有那个时候我不揭发你，表示我爱你啊，没关系，都不要讲啊。我记得有一次啊，在面对一个别人的这个别人的哈、啊、家庭问题的时候，然后呢，啊，就在我跟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成员的之间啊，然后这些事情呢，就是已经有一些问题在那里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再去传递了哈、啊，传递给跟他有关系的哈、啊，结果到后来那个对方的跟他有关系的也跟我认识的人呢，对我非常非常的不高兴啊，意思是说你都没有让我知道呢。那个时候我有平安，为什么我有平安你知道吗？第一个，我没有要去传递他们的问题，我不希望有问题的时候尽量少一点人啊参与知道会比较好一点啊，因为他们有家里的问题嘛啊。那第二个呢，要不要他的相关的人知道这个事情，我是有祷告的，我是知道神要不要我讲啊，但是后来一个结果变成说我就被对方怪罪了啊，所以即使我被怪罪了，我的爱还是在那里，爱是恒久的忍耐，爱是不止息的。那为什么我有平安呢？因为我没有被控告，我的心里面是平安的，我这样做啊，他怪罪我，我没有亏损啊，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了 啊。那我也没有觉得我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也没有把自己说哦，我一定要怎么样，也没有得失心啊。但是我有我的责任，我有部分的责任啊。所以这个不揭发，然后爱对方，不是帮他去，就像那个挪亚的儿子去跟人家说，哎呀，爸爸怎么样啊，羞耻的事情啊，那其他可以自己处理的啊。那我们可以遮掩，但是这个遮掩并不代表不去处理他的罪的问题。所以你讲的是这个，也是我很希望大家学习到，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跟神的心不在一起的时候，好像约拿跟他的心还没有同一个，英文说不同一个 page 或者不同一个频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波动，我们情绪哈、啊。其实约拿那个生气让神是很心疼的了，我这样感觉哈、啊，有气到这样子的，啊，你这样生气，怎么讲都不合理呀、啊？那人一生气就没有办法合理了，这个神也知道哈、啊。那神要把他拉回来说，说好，你先把气输一输哈、啊，先把气输一输，呀，你看神多么细心啊，把他从那个海里面让他出来啊，然后呢，陪着他，带着他。好、哦，让他讲道讲得很成功啊，他们都听到了，都悔改了啊。然后呢，对我来讲，几乎这个约拿这四章呢，就是针对约拿，神就很用心的，好、啊，看到约拿的心，他的仆人啊，哈，他仆人，他就希望能够调教他，能够他看他成长这样。呀，是的，还有一点哈，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就看这样长大的哈。我是想说，现在我们已经是天父的儿女了哈。那可不可以有个想法说，我已经换了，我已经搬家搬到天父的家庭来了哈。那我是不是就应该要学习这个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体态呢？啊，那就是以弗所书讲的，我们既然是神蒙神慈爱的儿女，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那如果还不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学，学了耶稣就不要再怎么样了，我们就继续学，继续学。好，我不晓得你是这个问题啦，但是我认同你的那个。
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意识到，过去就是有一些那种习性是你带来的，只是在。你不知道在那种环境里面，然后在这样对比的过程中，你知道可能在那方面是你因为有那样的一个养分，就是那样的一个环境，
是的，
所以需要对方面
的
特别对那样的一个模式，就需要特别的留意的去克服，也不是说克服，因为你留意到有问题，你才会比较留意到 不要受那个影响，等于说在好像 detoxes 的这样。
嗯哼呀，是的，是的。
还有就是师母，你讲了不揭发，不揭发，但是又要意识到对方的问题。其实，但这个结果是不能保证的，就是说像，
不能保证，是的，
对，
是的。
神也是用那最神是最好的这个counselor， 但是他还是偏行己路的这个，而且也没有悔改嘛。
嗯哼，嗯哼，是的，是的。你提到这一点很好啊，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有个自由意志了，你知道吗？我们人有自由意志，所以啊，神会尽力的，他会用心良苦的来挽回他所要面对的这个人的习性也好，这个人的问题也好，啊，这个人的不够也好，或者是他啊很灰心呐，啊，哈，啊，那个时候像。以利亚我没有提出来，其实以利亚他没有做错事，他只是他的那个软弱。那神的用他用意就是要让他能够有志气，然后继续的向前走这样子。但是呢，这个结果会怎么样，我觉得神他用他的权力在提供给我们，那我们也有一个选择的一个意志跟自由。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忍耐哈，是环境没有改变，可是我们还是要忍耐，然后神说你会忍耐得住啊。
等于说就是即使我们做的都是按照神的这个方式来做，也不一定就是会有一个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就是这个。
对了对了对了，如果没有按照这样就更没有这个结果了。即使那时候你把它压下去了，我说威吓啊，把它压下去了，但是呢一定会有反作用。按照神的就是最标准的，但是我们不要期待要看那个效果。不然的话我们就做主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我们没有办法做主的啦，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办法做主。即使说这个儿女是我的，你还是一样，你可以代表神管他，教他，养他，育他。但是呢，你按照神的方法，我要这样说，我们还是没有主权说一定要怎么样。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刘磊，谢谢你提出来这一点。好，我们不要有我们的期待，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做主的。神可以有期待，神可以有他的作为，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师母，您还提到就是说忍耐是一生的功课，等于说只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就是没有说达到一个不需要再成长的境界，等于说在忍耐上各个方面，
是的，
没有说你就那个，对，是吗？
神不是说，圣经不是讲吗？让你忍受得住，他没有说你就可以离开了，你就可以，那个出路是让你逃走的，不是让你逃走的路，是让你忍受得住。
所以这个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段，可能这个忍耐等于说叫一直就像完全似的，你要一直不断的长大，就是一直不断的扩展，对不对？
是的，
自己的功课。
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还在长啊，你也还在长啊。当你的孙子在长的时候，你也一起长啊。
所
以
就是有一个正确的期待，不要以为我到了一定的时期，
是的，
我就不需要再学忍耐的功课了。等于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边，就是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是需要忍耐，而且要不断的要知道这就是常态，对吧？
对，这样我们才能够越来越心里面越更新啊，我们会越来越年轻啊，你懂的意思吗？当我们固定的时候就不变了，就是这样的时候呢，那就会固化了，就会很顽固了。那就是因为我们还能长，表示我们是活的。好，然后我们是可以修剪的，我们可以更好的呀，那个才是一个生命力呀。当我们觉得哎，我这个稍微在我求神帮助我一下，那个恩典让我们靠恩典，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力量，一个活力出来呀，激发我们那个活力生命力。是的，
就是
那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说，其实我们跟他们一样。都在神的大能下面，我们一起在成长啊！
就是让我们觉得忍受或者忍耐的， 常常是一些事情或者是期待不按我们所期待的走，这时候你就觉得要需要忍耐或者忍受，所以等于说这是一个生活的常态，就是说我就是要靠着神的恩典，而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那个会让我看到了哈，让我自己看到说我的底线在哪里了、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像如果我有像立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一个我要神要帮我撑开啊，神要帮我啊、这个啊、在我的心里面做工啊，让我更有容量的。这我是觉得说是让我们一方面认识哦，我的底线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就继续的被神工作这样。
那我再问一点关于这个忍受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讲到那个、其实我是读过，虽然都会背了，但是第一次意识到，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神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让你们忍受得住。我以前真的是只是读到前面那一段，觉得开一条出路就是难处就没了，而今那天好像突然看到说是忍受得住，而不是说就能开一条出路让这个难处消失，然后我们就跑出来了。而是忍受的阻力，我就不太清楚说这个开这个出路跟忍受两个是怎么弥合融合在一起的。
就让你忍受得住啊，你忍受不住，给你一个有一个还有一点容积，让它可以在那个忍，明白？还有容积呀、啊，还有那个余地呀、啊，还可以再忍
因为出路不就是要有一个出口吗？就是像 vent， 就是把这个
它的出路是忍受的出路。不是你，我们的试探，我们的历练都会有结束的时候，都会有神给我们一个结果的时候，啊，那等于说，神你都知道，啊，如果他容许没有把我们挪去的话，那么一定就刚才我跟弟兄讲，我们一定有我们自己的益处要得着了。那么忍受，让我们忍受得住，就是我们的出路啊。既然我们的功课是要忍受，那我们有个出路，让我们会等于说我们还有一个帮我们撑开我们的那个心胸啊。我一直都认为忍耐就是这样，一直在撑开我们的心胸，不是减少我们的难处，不是这样。
谢
所
谢。
以在这里有一点哈，有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像刚才刘磊提到这一点哈，我觉得刘磊非常常常给我一些 idea 哈，好好来写出哈。你就提到说你没有注意到后面那一句话，对不对？那通常我们在看神的话的时候，什么话会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
给我们出路的话，给我们这个盼望的话，或者
嗯哼，
是我们觉得
是，
之后是自己里面有一个偏好，然后就会把这个东西带私意带
对，
进去。
对我们觉得好像这是我喜欢的话，对不对？哈、
对。
然后呢，我就安慰我自己说，一定会有出路，一定会有出路。那我问你，这个意思是说你这样子表白的了哈？那当然，我们都有这种时候，我们会取其中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上的一个一方面，我的喜好，一方面刚好我环境上面的一个需要来帮我打气，来帮我一个确定，哈。但是这个当中，你会发现说，其实神的工作，神答应的一定会成真，他的应许是真实的。但是问题是，我们领受神的话语，或者是认识神的工作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里面的心理的这个智慧，还有心哈，我们要全然的来领受它，免得我们误解它。
对。
我认为说神有一点哈，神有一点，他都知道，哈，然后呢，他不会误解我们，只是我们会误解我们自己，我们会自己会不认识我们自己，然后他会继续的要光照，但一直到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全然的来领受神的应许。我或许可以这样讲，只要我们成长的时日，我们一定会有忍受的过程，等于说你劳碌才能够吃你劳碌得来的，这个是日光之下的一个律了。那这个忍受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神看为很重要，不然的话雅各不会提出来啊。他说呢要到成功，因为而且呢忍耐到底必定得救啊。所以我们通常就会对那个一定会得救这个就一个确据，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下这个功夫，我们要让神来工作，让我们忍耐。那这个当中在反映什么？反映说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期待，自己的论定一定是这样子啊，还有自己的经验啊。我最近在学习尽量不要把自己的经验套在别人的身上，把神的话放到人的心里面去，全备的放进去，但是不要因为我们的经验是局面的了。
对，
对我来讲，可能我有一个体验说，哎，我马上就本来没有路走了，神就帮我开了一条路，然后我就把这一句话放进去，说你看，在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他就帮我开了一条出路，好像一个逃城一样，可以逃出去。有很多人有这种见证，对不对？那个都有神的工作，都很奇妙。但是我不晓得刚才跟你们解释，我最近一直在体验这件事情。我们要传递的，我们要见证的是神跟他的话是真的，不是我们的经验。
明白。
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有神的恩典，都有神的工作。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经验来感谢神，来赞美神，但是不要把我们的经验等于真理呀。这个是题外话的了。好，这是我目前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负担，跟我的神对我的一个托付呀。好，请讲。
因为我听说就是在国内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他们就是当然也有人说他反正是比较极端，叫哭重生。他们我看到说那个硕源就是他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个人的经历就把它普遍化到，就是说每个神都要有这样的经历，最后就把它绝对化，就是走的就比较极端。我们可能会走那么远，但是常常会把我们自己个人的经验然后套到别人身上，跟别人陪伴别人，或者就是鼓励别人，或者是有时候你去帮助别人，就会把自己的经验套到这个人身上，然后很容易这样做，甚至都
好像用我们的体验来带别人走了。
对对，是。
那神对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神在养儿女，就像我们的儿女一样，没有一个是一样的，即使基因很像，可是呢就完全不一样。那神就有那种耐性，那种这样可以来对每一个儿女做他很仔细的工。这是我最近常常在体验到这一点。你们其他人对我跟刘磊的对话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啊？我希望你们有一点回应，对大家都能够有益处。我们要见证神的，不是我们发生的事情，我们要见证神的，神的工作，神是大能的神。他平静风浪，他创造天地，我们的那个小小的一些神迹如何能见证他呢？我们要见证神的是我这个人怎么样被神改变，怎么样变神造作，怎么样被神成全。这是一个成为一个见证人，这个是我的重点。好，请讲。
是的，你若行的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要必要制服他。下面这个句，下面这个句就是我们要学的。我们要，如果我们发怒的话，罪就会伏在我们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们后面这个功课真是很重要，但是我们都是每天都面对的。当我们
危机，那个是危机呀。
Yeah. 啊，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也想是忍耐的，但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血气去忍耐的话，就很难忍。就是是可忍的，孰不可忍？一旦你忍不住的话，
插了一把刀子了。
你当你忍不住的话呢，就要它就爆发出来。OK， 啊，我们那个情绪啊，一放纵的话，就好像一。我们呢，就好像在那个心是那个平原驰马，一放难收啊。你看那个马在跑的时候，你突然的力介它的缰绳的话，它马的前蹄就梳理起来，还要系列的在叫喊，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呢要我们真的很难做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如果做到见好就收的话，真的也不错了。如果能够做到见好就收，但是我们
悬崖勒马了哈，悬崖勒马。
我们能够见好就收也不错了，真的啊，真的，我们每天都要做这个功课，真的不容易。谢谢你啊，师母，真的不容易。
是的，是的，
每天都面对。
其实我这个课程也是在提到说，不是只有面对对方的管教啊，或者是去啊扶持啊警戒，而是我对我自己，我认为神对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管教的方式，我自己也在这个当中在成长这样。
有时候呢，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错误的观点呢、定为是合理的话，那就麻烦了啊。
对，
就麻烦了，你就会沿着你所定的那个是对的那个方向，你就会继续走下去的。如果真的没有人提醒的话，也没有的话，你真的很难能够那个收那个能够挤住你的脚步，因为你已经把你的错误的想法定为是合理的话，这的危机是很大的。这我们就能够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做法是不对的话，这是我们的福气，都能够看到这个福气，能够见好就收，真的不容易，真的。 OK， 真的谢谢，感谢主。 OK， 感谢主啊，我们学
感谢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带着能力，是的，感谢神的话语。
那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安其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果子真的，很难结。但是如果结出来的话，真的，一片光明啊，真的，真的。
那是圣灵来结了。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让圣灵很乐意的、很舒服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结出来。
你看啊，我们越是靠心灵得生，就要靠心灵行事啊，不要贪心灵。真的，不要贪图虚名，脾气也是啊，真的不容易，不容易，真的。
师母，我还是没太听懂什么是不揭发。
不揭发，我基本上会讲到不揭发哈，是因为神的问话，他的问话里面没有说你做了这个事情，你看你吃了果子啊，你看你的兄弟被你杀掉，这个叫揭发嘛。就像检察官一样了，我就把你的罪行呢，检察官其实还不能定罪哦，他是把你的罪行呢就把它公布出来，这样定你的罪状，可以这样讲，定你的罪状，但是那个罪行本身还要到法官的手上，所以等于说我们的出发点，好，我已经知道，但是呢，我的出发点还有我的问话，不会让你觉得我是来揭穿你的，我是要把你的丑恶，我要把你的问题把它啊打开给让你好像就是让你很不堪这样的可能心态吧。刚才有点讲的对，就我们的心态了。
师母，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是那种心态跟那个口气，有的时候你就那个就是对那个揭发我们是比较了解的，就是那种口气，就是好像抓到你的辫子了，抓到你的把柄了，现在就要公之于众，让你好像
呀，那个态度，
对，
那个
态度
是
要
你不用，你要不要狡辩，你再不要再辩了，你不要以为你我不知道，有点人说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这样啊，
对，就是要那个好像就是要把你逼到墙角，逼你认罪，就是你没有任何可以
逼供，对了，
逼供，对，
有点像逼供一样，逼你招一样。那通常对方让你这样面对的时候，他就会马上就会有一个害怕了嘛，对不对？他就会紧张，然后他会想要掩饰，他会想要去有想办法自己要找一些理由，一定会这样的。等于说对我们来面对对方对峙的话没有益处，一点都没有益处，只会让我们彼此更生疏了，更有距离。
对，有的时候可能是有些就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有理，都会把那些证据摆得清清楚楚，然后一二三这样几个，不能说是揭发，但是可能是更像是一个控告的态度，就是要让你不可辩驳。
其实揭发就是已经有带着控告，对，没错。
就是那个心态的目的我觉得可能很重要，像神的心态或者是一种挽回的心态，但是有的时候这种不小心落到揭发控告的心态可能更是想要说证明自己是对的，自己有理。如果是 我这样想也不一定对啊，就是无意中我们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或者是自己有理的这个心态就很容易走到这个揭发跟控告的这个方向走。但是如果心里边是一个想要挽回一个连续的心态，就不太会往那个方向走。
呀，可能我们的刚才你提到说有我们的讲话的方式了哈，那个方式的话可不可以至少这样好不好？每个人讲话的口气什么都不一样的哈，我知道速度也不一样，那至少这样好不好？慢一点说，就像圣经讲的啊，慢。其实神在问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原则了，快快的听，他要听得很仔细。第二个就是慢慢的说，好，我们要说我们慢一点，我们给自己一个不要急，可以这样讲吗？不要急，不要急着，哈哈。揭发是一种我们的心，我们要让他看到自己的问题，可是呢，我们去揭发就等于说在对方没有防备下面，或对方没有这个你们两个要面对的时候，对方没有还没有任何的怎么讲呢，你是主动他是被动，然后一下子就好像把他吓到一样，就把他打开来，说你的问题就在这，你看你让我抓到了，类似这样。这样有没有帮助你一点？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心态的问题。
从心态的这个角度，或者说你的动机、你的态度、你的语气这个角度，我能理解。但是就拿另一个讲法说，我喜欢，就是说我会爱你这个人，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的罪。就同等的对等的话，我的态度、我的心里边是出于爱的，可是这个罪我得把它，就是说不是说我得暴露出来，比如说有些东西它其实是心照不宣的，大家都是知道的，只是没有人去碰它、触它。那这个度在哪呢？如果你所谓的你用这种词揭发的话，跟说我只是把这个事情再放在桌面上提一下。
这个不揭发哈，对我的经验来讲啊，以我的自己的体验来讲哈，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第一个，不要把对方往后推哈，因为他会有紧张嘛。如果说对方被你有知道你说哦，你已经都知道的话哈，那你所谓的心照不宣是对方他也知道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是的，就是有些事情他也知道我知道，那。他也不会再去隐藏，就算是我再去表明这个事情，去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哦，那就不一样的问题了。那你要处理的不是一样的问题，你要处理的是你们两个怎么样认同，说这彼此的一个认同，说这个事情是我不接受的，好，然后就是变成说他接受还是不接受，等于说他有没有认同是不应该被接受的，那问题就不一样了。跟那个我在谈的跟你的可能就不一样了。等于说现在你做了这个事情，然后呢，你知道我是不认同的，那你也知道我知道，那我们是要来处理这个问题，怎么样彼此有一个彼此的一个对谈，或有一个方法。如果你有权柄的话，那你要给他方法，就是来处理说怎么样等于说呢，我有权柄的话，那你一定要服在我的权柄下面，这个不一样了，这个不是这我在讲的这个范围，等于是你们两个的沟通，让对方服在你的权柄下面。好，那如果对方不是你们是平权，这个讲平权这两个字太敏感哈，你们两个是比如说夫妻好了，我们就对着对方啊，那我表达了我的不认同，你也表达了哈、你的怎么样，然后这个在这个当中有没有因为我们的彼此的关系的爱，我们彼此关系的这种 等于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我们的关系的一些，我常用说好像有没有存一些关系在里面的话，那我们就会，就像我这样讲嘛，我的女儿跟我说了，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她说我不太认同你这种标准哈，但是她说呢，但是呢我还是会按你这样做，就是我们到后来讨论到就这样。那如果她跟我说，那所以呢我要你知道说我不会按你这样做的话，我的目的也不是要压制她啊，因为我会容许她跟我这样讨论，她已经到了一个成年的年纪了，哈哈。那我也让他知道说我的期待是什么。那如果他对我说我不想我不会按照你的期待的话，那我觉得我们都讲清楚了，那就看你在不在意，你对我在不在意，体不体贴我的心了。那如果他不体贴我的心，那我要认了，变成这样啊。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Sophia？
嗯，我了解。那我再举个现实的例子说，比如说。这个人是长者，那我作为旁观者清清楚楚的看到了他某个决定或者某个选择某些做法是不合宜的，那就很难拿捏这个事情是我说呢还是不说呢，我跟你沟通呢还是不沟通呢，
不沟通的话你会怎么样？如果你说我就不，我反正是他
的
问题。
我心里边看到很多现实的状况，我真的会有论断。
嗯哼哼，那宁可沟通。
那这个论断我不是不能 let go， 因为他毕竟不是非得在我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因为好多东西我也学着 let go， 但是会对，比如说我内心会对这个人原本很尊重，但是看到了他。人性这一面，这些选择这些做法的时候，我觉得会失去我的尊重，那我如果是不把他点名的话，我心里边就疏离他了，就原本我可能可以跟他关系可以更近，但是因着这些我不去点名的话就关系疏远了，内心就会很纠结。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认为你可以学到什么，你可以得到什么益处？我说过哈，别人的缺点或别人的问题不一定成为亏损我们的一个，就当对方的问题不要成为亏损我们的一个情境，而是让我们得益处。那你认为你可以得到什么益处？不管你面对不面对，你现在想到说我如果不面对，事实上你是想到我不想跟他中间有这种好像一个隔阂或成见一样，我希望我对他还是一样，那这样是对的啊，你的目的是正面的。那你就要去沟通，让你心里面可以很顺畅。那这样的话，你认为你去做的目的对你会有什么益处？
就是我的做法的目的对我的益处吗？还是我去跟
你沟通？对你的益处。因为我想对方是一个长者的话，我们不会期待长者听我们的嘛，是不是？这个是很明显的一种世界上里面的律，上面的要听下面的，那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很难跟我的父母亲传福音，就这样。然后第二个的话，那他会不会改变，那就也不是我们的能力所及，所以一定会有一个益处你才要去做嘛。那你认为对你有什么益处？
我觉得
能不能达到你认为的，不要有那种成见。
成见是一定有，但是在很多类似的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我觉得我就是交托这个他要向神负责，我也不是审判官，我就心里边算是落个清净吧。
OK, 是的是的，至少不要容许，那个就是圣经讲的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了，我们不要留一个位置给魔鬼来常常来提醒我们，来惹我们，这样那就对了，那就对了。是，我还是认为说像你讲的，你的用意是好的，但是不要期待那个结果。好，刚才刘磊讲那个很好，就是我们不要期待结果，因为如果神本身对我们的工作他有他的目标，可是他都不能勉强我们的话，那我们更没有办法去勉强别人。
可是这里边师母岂不就是还是说我怎么凭爱心说诚实话， 我心里边是坦坦荡荡、诚诚实实的，我看到的也是、
嗯。
然后我觉得，我如果说的话，我也绝对是爱心，不就是不忍。也许因为每个人都有盲点呀、啊
嗯，
有自己忽略的地方、
嗯，
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呢，嗯、我最后还是选择不说。这就
为什么你选择不说呢？
让我很困惑，就是说圣经的不同，因为我们不是断章取义，就是这一个一个是要把很多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变成生命的智慧去活出、
嗯、
那我不说是因为我说了的话，第一您刚才提到他不一定会去听，都是属灵的长辈，而且他
嗯哼，
那个第二呢，就是说我要是说了的话也许很难堪，对他来说很难堪很难堪，那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理解或者解释，我就不想把这些事情越搅越混越搅越混，
嗯嗯，
其实这样我就是退后，
很为难就对了，你很为难，好，
对
呀。那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能就是放到神的面前求他给我智慧吧，好，到底他要我怎么做，凡事我们都可以荣耀神，都可以让人得益处，所以看他要怎么用我，怎么我要我怎么做我就做，那我要到一个地步我心里面平安坦然，我就去做这样。
那再往下说的话，比如说是配偶，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他有些做法不合宜，
嗯哼，
那我觉得我不指出也不是，指出也不是，就卡在这里边，就一样的，他谈不上是揭穿不揭穿，但是有些东西如果我不点的话，我觉得我的良心过不去，可是我点出我知道会产生矛盾啊争执呀、啊、什么的这些巴拉巴拉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就我以前就是因为说可能是曲解凭爱心说诚实话，我觉得我自己心里边是
无愧的，
无愧的，
无愧的，你就去讲，
对，我该讲的就讲。可是就受伤受多了，我就变成现在就很小心，哪怕我不讲，
嗯、
啊，就至少是避免冲突了。
嗯哼，嗯哼，等于变成你现在就是一个比较消极性的面对，对不对？啊。
对，我
当你要去面
对
的时候，
我倒谈不上，我自己觉得不是那么消极，就至少说我是中性的去、嗯、因为事情就话说了或者事情做了会适得其反，不是真正起到自己那个动机里边、
嗯、
想要在神里边更清洁更正直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自己向着神的那个态度，因为这个不是自己的问题、
嗯，
是别人的问题、
嗯、别人的问题哈，有时候会搅起我们的问题啦。如果说是别人，完全是别人问题，我自己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想我们不会那么的费心，不会那么的为难，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是这样，
如果说我有为难不知道怎么要不要做，那我就去问神，一直到我就等候他，一直到他要我做我就做，啊，如果不要我做我就不要做，就是这样，等于说我就服下来，我就没有意见了，等于说我平常心里是默然无语，我是安静的、啊、我心里面是平安的，最重要是在这里了，平安的、啊、我们的益处就是我们有满足的喜乐跟平安这样子。那啊，不要让别人的问题成为我们的亏损，应该是成为我们的益处啊，这些原则。那如果我们帮不了，那至少我们自己本身要好好的持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这样。所以说不说，什么时候说，我个人的认为是说，以神的这个真理的那个原则的话，他会有他给我们的智慧啦，好哈。那你等于说前段时间在学习说以前可能是说的时机不对或者方式，那你也在学习了，但是我倒不希望你就处在一个消极性的，好像觉得说就这样了，然后让就像你讲两个人会就有疏离嘛，对不对、啊、那为了不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有一个等于说你要有刻意，如果你认为那是你的问题，如果对方 你不说会让你疏离冷漠的话，那我们就要变成没有条件的，不管他怎么样，我还是有一样的爱跟真诚的一种对待。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关键是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问题的解决，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不是我在解决问题。即使我说了就会解决问题吗？也不会，有时候反而恐怕会增加问题。但是说或不说，我认为我们不知道说我们可以跟神问，然后如果我去说了结果反而不好，我就安静在神的手中，我知道神必有预备，就是这样子。我知道这种处境很难，那但是呢，在难处中呢，我们就会更成长了。我可以这样讲了，就是更成长。好，如果说我都不用都没有难的话，我就长不大了，我也就等于说我好像已经差不多了，就没有什么要长了，那差不多时日就到，对的，这样子哈。那你们成长的空间都还很大，何况是配偶的话就不一样了。配偶的话，我们有一个约在那里，所以至少你要等于说你要努力的，还有你可以做的方向，其实在这个约里面呢，其实是还有我们很那个约本身其实让我们是享受啊，是享受那个约里面的安全啊。所以等于说呢，我们就有更大的机会空间来成长啊。
好，谢谢师母。
我们就尽力了，好，对神尽力了。神啊，我真的是说也词穷了，好，力量也用尽了。那你就像约拿哈拿，像那个撒母的母亲啊，把你的愁苦倾心吐意跟神说，神一定。当我们学习把我们生命里面的冤情哈，我们的受的冤哈，去交给神做主的时候，那我们会得到赏赐，这是圣经的话，我们一定会得到赏赐。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忍受的过程，这样哈。像你继续的问，你也在忍受啊，不然你就不会说要问这个问题了，对不对？哈，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借着这样子，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上面走，这样哈。好，我希望大家回去多复习一下这个神在问。在对峙的时候问这些问题的，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好，那从此呢，也知道说神对我们的心也是这样的心。那我们就把时间交回给周师母，好吧？
圣经上那个雅各书有一句话说：“忍耐到只等到主来。”所以这个忍耐是一直要忍耐到见主为止。
见主面，是的，
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雅各书他也有一句特别鼓舞我们的话：忍耐必当成功。所以我们忍耐不是苦苦的爱，苦苦的忍，是会成功的，是会有一些忍耐，就会有一些忍耐结出来的果子，也可以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会让我们享受的，让我们知道哎，我还是可以的，被一直在成长，但是也不是一个苦苦哀的过程，它里边一定也有神借着这些忍耐赐给我们的一些恩典，让我们可以尝到这个忍耐的甘甜。这是我想说的。
嗯，